今天我们要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1章1至到26节。我邀请弟兄姊妹和我一起去到诵读这26节的经文。一、二、三。我们离别了众人，就开船直航到哥士。第二天到了罗底，又从那里到帕大拉。我们遇见一只船要往腓尼基去，就上船起航。我们望见塞浦路斯，就从南边行过，往叙利亚去，在推罗上岸，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些门徒，就住了七天。他们藉着圣灵的感动，告诉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几天之后，我们又出发前行。他们众人同妻子儿女都送我们到城外，我们都跪在摊上祷告，彼此辞别。我们上了船，他们就回家去了。我们从推罗行完航程，来到了多利买，问候那里的弟兄，和他们同住了一天。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海撒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利家里，和他同住。他就是那七个缉士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未出嫁的，都会说预言。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他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这样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听见这些话，就跟当地的人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于是保罗回答：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既然保罗不听劝，我们就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过了几天，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有海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一个早期的门徒塞浦路斯人拿孙的家里，请我们与他同住。我们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所有的长老也都在场。保罗向他们问安，然后将神用他在外邦人中所做的侍奉一一述说了。他们听见了，就归荣耀给神，对保罗说：弟兄，你看犹太人中有数以万计的信徒，而他们都是热心于律法的。他们曾听见人说，你教导所有在外邦的犹太人离弃摩西，对他们说不要守孩子行割礼，也不要遵守规矩，众人必听见你来了，这可怎么办呢？你就照着我们的话做吧。我们这里有四个人，都有愿在身，你带他们去，与他们一同行洁净的礼，替他们缴纳规费，让他们得以剃头。这样众人就会知道先前所听见关于你的事都是假的，而且也知道你自己为人循规蹈矩，遵行律法。至于信主的外邦人，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决议写信，叫他们要禁戒偶像所玷污的东西、血和勒死的牲畜，禁戒淫乱。于是保罗带着那四个人，第二天与他们一同行了洁净礼，进了圣殿，报告洁净期满的日子，等候祭司为他们各人献上祭物。今日讲题是暴风雨前夕，讲员是余牧师，有请余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来宾，午安。暴风前夕是怎样的呢？香港呢，我们每年都打风，打风之前呢，其实一般来讲都是天朗气清，天色晴朗，起码是风平浪静。不过呢，有些什么先兆呢？就算我们不看天文台，大概你都估到会打风的。打风之前的先兆是怎样的？空气比较 濃啲啦，好似潮濕一啲啦，翳焗啦。啊，我哋咧有啲咁感覺，就預計到啊，應該嚟緊會打風啦。啊，同樣我哋見到保羅上耶路撒冷受難前，其實都幾風平浪靜噶。不如我哋睇下個地圖啊。嗱，上個禮拜我哋睇過啦，保羅咧從亞細亞呢一帶，即係今日咧土耳其嘅西邊，搭船經過呢幾個地方，然後嚟到咧今日巴勒斯坦地一處，先咧去到呢個叫做推羅嘅地方，一陣我哋講到佢留喺嗰度咧有七日，然後咧又再落去呢個叫做咧係凱撒利亞嘅地方，先再去到耶路撒冷。今日所講嘅經文大概就係牽涉呢幾個地方。嗰度咧聖經又冇講到佢遇見啲乜嘢船難啊，而且咧去到邊度都似乎有教會嘅弟兄姊妹招待佢，唔錯，樣都好風平浪靜。但係咧，無論係保羅自己，亦或係唔同地方嘅門徒，都感受到空氣中有一種嘅緊張嘅張力。保羅將會去到耶路撒冷受難。上次我都講過，路加好似咧將保羅佢上耶路撒冷過五旬節嘅遭遇，同耶穌最後一次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嘅受難去作一個嘅對比咁樣。例如啊，主耶穌咧上耶路撒冷受難前咧，曾經三次向門徒預言過咧自己會係受害嘅。啊，路加亦都好似刻意咧喺保羅受難之前三次預言到佢喺耶路撒冷會發生嘅事。譬如第一次就係上次我哋所講嘅經文第二十章二十二至第二十四節，聽我讀得啦。保羅自己咧向一班嘅以弗所長老勸勉嘅時候咧，佢咁講：現在我被聖靈催逼要往耶路撒冷去，雖然不知道在那裡會遭遇什麼事，但知道聖靈在各城裡向我指證，說有捆鎖與患難等着我，我卻不以性命為念，只要走完我嘅路程，完成我從主耶穌所領受嘅職份，為神恩典嘅福音作見證。保羅自己知道佢上耶路撒冷應該會遭遇危險，但係無論有捆鎖又好，無論佢性命遭遇咩危險，佢都願意仍然要為主去作見證。第二次嘅預言就係嚟自頭先我所讀嘅經文第四節，就係佢喺推羅嘅地方有七日，嗰處咧聖靈感動弟兄姊妹咁樣去同保羅講。第四節話：我們在那裡找到了一些門徒，就住了七天。他們藉著聖靈嘅感動，告訴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啲門徒勸保羅唔好上去啊！當然我又見到保羅冇停，繼續去，就去到一個叫做凱撒利亞嘅地方。凱撒利亞咧住咗腓利，呢、這個叫做全福音嘅腓利咧，就係、是、第六章啊。耶路撒冷教會當初話因為即係管理飯食嘅問題等，選咗七個人出嚟，後係其中一個我哋今日叫做執事嘅人啦。後來咧耶路撒冷教會受大逼迫，門徒四散，腓利咧就上到撒瑪利亞嘅一帶隨行，就隨傳福音，帶咗好多撒瑪利亞人信主，所以咧佢人嘅稱號咧，人對嘅稱號就叫做傳福音嘅腓利。似乎咧係安頓咗喺凱撒利亞呢個地方，佢有四個女都係未婚，並且咧係說預言，即係話咧佢哋都係先知嚟嘅。講乜嘢咧？咁佢四個女嘅先知嘅預言講乜？冇特別講，但係咧路加特別就記載另一個先知叫做亞加布，佢由猶大嚟到，佢係曾經喺十一章廿八節預言過羅馬會有大饑荒出現嘅，所以呢個先知講嘅嘢咧好有份量。他甚至咧學舊約先知嚇，做埋套戲咁樣，戲劇性地將保羅腰帶攞嚟綁住去預言咧，保羅將要受難。十一章第十二節佢話：他到了我們這裡，就拿保羅嘅腰帶捆上自己嘅手腳，說：聖靈這樣說，猶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綁這腰帶嘅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裡。我們聽見這些話就跟當地的人苦勸保羅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呢書嘅預言咧，似乎係似耶穌佢最後一次向門徒嘅預言，就係猶太嘅領袖要將耶穌交俾外邦人去審理。同樣呢度 亞加布都是預言猶太人要在耶路撒冷將保羅交給外邦人。三次的預言平衡翻耶穌去受難前同樣三次預言自己的受難。我們看到周圍的人對保羅的受難有不同的反應，好像耶穌呢，他預言受難的時候同樣不同人對耶穌有不同的理解。當然一方面，第一就是猶太人士保羅所傳的福音是抵毀了摩西律法，對他們的民族、他們的信仰、他們的神是作出一個很大的威脅。於是呢，猶太人就視自己的旨意為神的旨意，覺得就算要殺害保羅都是合理，都是神允許的。第二批人就是門徒了，我們看到不同的地方門徒都勸保羅不要上猶太人啊，有危險啊，保羅都照去。就算他去到耶路撒冷，剛才我們所讀的經文講到雅各就是耶穌在地上的半個弟弟，就是瑪利亞和約瑟生了保羅之後，生了耶穌之後就再有其他的孩子，雅各是其中一個，所以呢這位雅各是耶穌地上的弟弟，他當時都成為了耶路撒冷一個很重要的領袖。聖經講到雅各和一班耶路撒冷教的長老去見保羅時，亦都知道預計他會和猶太人有所衝突，於是他們就獻計嘗試減低保羅的傷害。他就說保羅，保羅，這班猶太人他很熱心律法的，若果他們真的誤解到人們去傳你話咧，叫外邦人守律法去詆毀咧我哋嘅信仰嘅時候咧，咁就好麻煩啦。不如咁啦，你做啲嘢去證明你唔係佢哋所講嘅，你係尊重律法一個咧係純正嘅猶太人。我哋呢度有四個人，佢哋有怨在身，不如你同佢哋去還原繳費，去喺聖殿裏面獻祭。呢度所講咧嘅還願，講到話要剃頭，好明顯，似乎係講緊民數記第六章所講嘅這個叫做拿西爾人嘅願啦，就係咧有啲人係自己選擇分別為聖一段時間有長有短。嗰段時間咧佢哋係不沾染葡萄任何嘅酒，同埋咧唔可以掂任何嘅屍體，同埋最特別就係咧，不可以剃頭髮作為一個咧係外表嘅象徵記號嚇，同咧譬如話佛教啊唔同啦，佛教嘅人出家咧就剃頭噶嘛，但係咧拿西爾人嘅離俗歸聖嘅日子咧係啱相反，係唔剃頭留長頭髮。當佢哋完成咗呢一個嘅所謂還願嘅期間，佢哋去到聖殿就要剃頭，同埋咧係做一啲嘅禮儀。他們要奉獻包括了什麼呢？跟著民數記第六章，他們每人要奉獻一隻小公羊、一隻小母羊、一隻公綿羊，再加上素祭和燒酒祭，其實都不少東西。每一個人 要是獻幾隻這樣的牲畜，還有其他的素祭、酒等，再加上保羅是帶著四個人去還願。還有當時來講，猶太人有一個傳統，縱然在律法裡面很清楚講，就是好像保羅那樣去了外邦人的地方一段時間呢，怕他們沾染了一些外邦人的污穢啊等等，同樣回到來呢要做一些所謂潔淨禮的。所以加上這四個人和保羅一起去到聖殿，保羅呢要去為他們去擺上這些的奉獻的費用呢，其實都是一大筆錢。保羅和班長就想著給雅各同嗰班長就諗住咧，保羅咁樣做，希望可以平息到呢班猶太人對保羅嘅誤解，認為保羅咧都係一個遵循律法、忠於我哋摩西律法嘅一個猶太人喎，咁希望減低咧佢同猶太人之間嘅衝突。不過雖然佢哋出於好意，出於好意唔代表就係神嘅旨意，最尾其實能不能夠阻止到猶太人和保羅之間的衝突呢？都阻止不到的，下次我們會見到的。第三個人物當然就是保羅自己了，他就視死如歸，他已經做了最壞打算。第十三節和第十四節，當有弟兄 呼籲他、勸喻他不要上耶路撒冷的時候，保羅這樣回答13、14節。於是保羅回答，你們為什麼這樣痛哭使我心醉呢？我為主耶穌的名，不但被人捆綁，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願意的。既然保羅不聽勸，我們就住了口，只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保羅雖然知道苦難在前面等候他，但是他不退縮，他甚至說不要說被捆綁，死好耶路撒冷為著主耶穌的命我都願意。原來班門徒就說了一句說話回應願主的旨意成就。弟兄姊妹，這句說話很熟悉，誰說過？耶穌何時說？在客西馬尼園說。主耶穌他受難的前夕，同門徒去到客西馬尼園祈禱。路加福音22:42記載耶穌祈禱的內容是什麼呢？主耶穌向父神這樣禱告，父啊，你若願意，求你將這杯撤去，然而不是照我的意願，而是要成全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意願，成全你的旨意。所以你看到路加不單止描繪保羅上耶路撒冷的受難是似耶穌上耶路撒冷受難，他連保羅受難前夕所經歷的掙扎，就是面對著苦難究竟前行抑或退縮，跟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感受是一樣。周圍的人去苦勸保羅不要上去，好像耶穌向門徒預言了自己受難，門徒一來就不好捉摸得到耶穌說什麼，但同時都勸耶穌不要啊，不要啊，不要被人害啊，不行的，你不可以死的，你我們等候基督救主啊。耶穌自己他都取了人性，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他都知道前面的苦難是不容易，所以按照他的人性呢，他祈求父神將這個杯去撤去，讓他不需要經歷十字架的苦難，但是最終他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他說不要照我的意願，照你的意思。保羅都是明知有苦難，但是他知道若果這個苦難是為要成就父神的旨意。其實我們看見最終保羅他被捆綁，最後是去到羅馬繼續去傳福音的。保羅雖然不是太清楚前面要發生什麼事，但是他知道若果這個苦難是成就神旨意必經的階段，他為了主的名他願意接受，願主的旨意去成就。我們每個人都有這些所謂客西馬尼園的經歷，就是我們知道有些苦難我們都嘗試去逃避那份的掙扎。我想從另一個角度咁去了解呢一件事。我哋成日講咧門訓門訓係嘛，我哋要做一啲門徒訓練咁。一般我哋講門徒訓練咧，我哋一諗起嘅就好似一啲嘅課程規範，去上一啲嘅課程啦，去做一啲嘅功課啦，去睇下啲聖經啦，跟一啲嘅屬靈導師去等佢了解下我哋嘅屬靈生命，做我哋咧生活嘅督導，又讓我哋有一啲嘅個人靈修。祈祷的方法，让我们能够好像亲近神，容易听见神的声音等等，这些都是好的。但是我总是觉得这些只是门训的手段工具 means。 究竟门训的目标 end 是什么呢？其实门训最后要达到的目标，就是耶稣和保罗这里记载到的人对他的回应，愿神的旨意成就。因为我们人都很有主见，我们有自己一套，但是我们作耶稣的门徒最后就以耶稣为主，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耶稣要我们经历些什么我们都说愿主的旨意去成就。最后门训的目标就是让我们降服在神的旨意。其实门训大师曾金发牧师 Edmund Chan 他都是这样讲的， 他說其實呢 discipleship is about surrender， 降服，將我自己的主意放低，讓神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這個是門訓最終要達到的目標。而俾我哋見到，無論耶穌又係保羅，通常要達到父神嘅旨意，苦難係必經之路。我哋好難繞過苦難，然後就話要成就神嘅旨意嘅。苦難係成聖嘅催化劑，苦難係門訓嘅催化劑，苦難是成就神旨意的催化劑。按我們人性當然不想，我們不是攞苦離身，但是慢慢我們察覺，若果要成就神的旨意，苦難是必經之路的話，我們學習都是這樣禱告說，願主的旨意成就。進而有人就會問，那我怎麼知道神的旨意是什麼？我怎麼知道什麼是所謂神要我經歷的苦難以致能夠達成神的旨意啊？神的旨意可以分開兩個層面，一可以說一個普遍的層面。一方面，神的旨意其實已經寫在聖經裡面了，只要我們肯讀聖經，肯去了解聖經裡面講到神要我們日常生活怎麼去為主而活的話，其實每一個基督徒都已經知道 99% 神的旨意是怎樣。聖經叫我們怎麼為主而活啊？好像剛才我們講到報告103的課程，我們就以十戒為一個的框架，去教導我們怎樣過一個成聖榮耀神的生活，包括了怎樣以神為到一真神，怎樣去只是敬拜服侍祂，怎樣在人倫上我們去尊敬孝敬父母，怎樣不去傷害人，不去犯奸人，不去偷竊，不去作假見證，不去貪婪，這些都是總綱，就是愛神和愛人最基本的。個個信耶穌的人不用祈禱，你肯看聖經都知道要這樣做的。但是當然我們經常問的那個神的旨意是再進一步一個特別神的旨意，另一個層面的是對我們個人特別神的旨意。有些是神要我做的事，但是沒有叫隔離那個做，神叫隔離那個做的事，沒有叫我做，那我怎知道神一些特別的旨意啊？那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啦。有些人就說要祈禱聽見聲音，但是呢就這樣我覺得很神秘，如果神聽見神的聲音呢，其實都要留意一下，究竟分辨一下神的聲音還是我的聲音呢？抑或是呢，若果神真的有事要我做，要開聲說呢，其實都很大件事的。有時呢我們就說看環境啦，開門閂門啦，即係好似呢我哋一般尋求神嘅旨意嘅時候，都係呢我哋先有咗我哋嘅議題嘛，我哋嘅議程，譬如話啊，我想搵工咁啊，神嘅旨意想我做邊份工呢咁。又或者呢我哋想搵伴侶啦，我哋又問啦，神嘅旨意呢係咪要我同呢、這個異性呢、這個弟兄呢、這個姊妹一齊啊咁。通常我哋都係帶住我哋嗰份自己嘅議程去問神嘅旨意㗎。咁然後呢就所謂開門閂門啦，啊譬如搵工咁樣，啊我想搵呢份工，但係神就閂咗門喎，點解啊，即係我哋點努力都冇人理我嘅，啊但係神就開咗另一個機會俾我能夠搵到呢份工喎，或者呢我想同呢個人一齊，啊神又好似呢令我冇辦法呢去同呢個人去了解建立關係，啊但係唔知點解呢有神俾我同另一個人呢越嚟越投契喎，咁你叫開門閂門啊，亦都唔出奇嘅。啊，當然有時人就話你要祈禱啦，祈禱祈禱個地步咧，你心裏面有份平安嚇，咁、咧神就叫你按住你平安嘅引導去做某件事啦。咁我都唔否認呢啲，但係我只係話咧，呢啲都唔係100%最準確嘅。總之神嘅旨意要我知係一定知嘅。不過我覺得用一個比喻講，神嘅旨意咧可能適切啲。神嘅旨意咧唔係一個燈泡。好似一個 idea 咁啊嚇，黑掹掹，突然間卜著咗，哇！我見到好清楚啦，啊，我明啦咁。神嘅旨意咧，我覺得唔係一個燈泡，而係好似婦人懷孕咁樣。婦人懷孕係點㗎？啊，我唔係女士啊，不過我都睇過我個太太懷孕過啊。懷孕通常一開始咧，你唔係好清楚㗎係嘛？ 你就係覺得咧自己啊，點解咁苦悶咁樣？哎呀，點解冇乜胃口食嘢嘅？啊，想作嘔嘅，啊，點解好似即係坐立不安咁樣？啊，咁然後咧初初你以為自己有啲唔舒服啦，咁嚇，咁慢慢咁今日即係呢個醫學進步，又可以超聲波，又可以有驗孕棒各樣，咁你就知啦。咁但係一般嚟講，若果嚇即係比較未有呢啲嘢之前咧，我哋都喺度估估下噶嘛，啊，究竟咩事咧？點解我咁嘅咧？咁神你知就係咁噶啦，初頭令我哋坐立不安，好似咧啊呢樣又唔係，嗰樣又唔係，令我哋咧多咗時間，好似去問神去祈禱啊，神啊咩事啊？點解要咁啊？然後慢慢懷孕期越嚟越長啦，咁你就見肚噶咯，係嘛？咁就慢慢知道咧，咦，原來有啲嘢喎，原來我大咗肚喎，我有咗喎。啊，當然有時我哋誤會咗嘅，過咗一段時間乜都冇事發生咧，其實就係你誤解啦。咁但係若果你真係大肚嘅時候，慢慢你要逃避唔到啦，然後你要接受一個現實，哎呀，我有咗啦，咁點啊？咁一般婦女就會開始預備自己去孕育呢個 BB， 甚至預備自己做一個媽媽，將來去出世啦。啊，或者咧調理下自己身體啦，多啲休息啦，係嘛？食下多啲維他命啦，咁樣多啲補身啦，啊，甚至咧即係第幾個月應該食乜唔應該食乜啊？再遲啲又應該食翻唔應該食嗰啲啊？應該嗰啲又唔食啊？咁嚇咁啊，總之好多嘢就諗啦。神你知都係嘅，慢慢你越嚟越清楚神要你做乜，嗰個嘅意念越嚟越強，好似個胎兒喺你裡面慢慢成形嗰陣。你就越来越配合自己，若果我们愿意降服在神的旨意下的话，配合神要在我们身上作成的功。当然最后怀孕就一定要生了，是不是？今天都是这样说，科技进步就有无痛分娩，不过要达成神的旨意呢，对不住，没有无痛分娩。苦难是必经之路，可能有不同的形式的苦难，但是若果我们要将神的旨意成就的话，必须要经过这个有痛的分娩的过程。都是刚才我所说，因为往往神其实要成就祂的旨意，是要透过我们经历苦难。甚至有时我们想，神的旨意不是一定最具体要我达成些什么大事的，我就想起神要我做一些事，那个是神的旨意，我将神的旨意摆在一件事上。但越来我察验神的旨意，往往第一件事要处理的，无论他要我们做些什么都好，是要先拆毁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承载神旨意的器皿。而一個孕育過程最尾經歷的痛楚，這個產難，耶穌所講的，其實第一樣嘢神要做的，祂的旨意就是改變我們的生命，透過苦難讓我們塑造成神合用的器皿。我個人都經歷這個階段，我自己以前小時候，我是最小一個仔啦，我排第六嚇，咁我其他啲哥哥姐姐個個大過我好多嚇，我成日話我對上個哥哥都同我同一個生肖，即係大我十二年嚇。咁啊成長咧就爸爸啊哥哥姐姐已經出曬做嘢，日間就成日得我同媽媽喺屋企，我媽媽咧就當我差唔多獨仔咁樣去湊嘅，因為嗰陣個個大曬啦嘛，咁我拉仔咁啊好錫我啦，冇憂慮無慮都唔知道天高地厚。直至到呢我去到八岁的一年，妈妈癌症去世了，突然间我世界冧了。屋企人因为呢见妈妈走了，日间没人照顾我，怎么做啊？那唯有将我摆在其他屋企人屋企。虽然是家人，但是呢都不代表一定呢是最了解我的需要。所以呢在妈妈死后的一段时间，无论在香港有几年，後來有機會移民去加拿大，又是住在另外一個家人的家，那些時間我覺得很孤獨。雖然在家人家裡面，但是不知道怎麼跟他們相處，他們覺得我是一個婦女，只是一個責任要撫養我，他們不是最願意，或者起碼他們其他的配偶不是最願意。在這個環境裡面成長， 啊，以前我日日都好開心嘅嚇，但係咧我有屋企人都成日同我講話咧，成日同人講話咧嚇，即係我屋企叫我羊仔嘅嚇，因為我細個啊嘛嚇啊羊仔咧，即係媽媽死咗之後咧，成個人唔同咗啦嚇，即係以前好會即係好開心，好多嘢講。媽媽死咗之後咧，就成日唔講嘢，好靜嚇。咁的確係，即係我已經覺得好似個世界唔同咗啦，好似冇乜人了解我，冇乜人咧去覺得。要需要了解到咧，我嘅有啲乜嘢嘅特別嘅需要，淨係覺得咧責任上啊撫養咗我就算啦。雖然嗰陣我都讀基督教學校，咁當然我都叫做聽過耶穌，我都話自己信耶穌，但係咧我冇乜對神有好大嘅理解，直至到咧喺我媽媽去世之後，我知道我唯一能夠傾訴嘅對象就係神。啊，每晚都祈禱啊，求天父咧带我离开一个咁困难嘅环境，经历咗好多年，慢慢到我大个开始咧，有机会可以自己系搬出去，然后咧继续去读书，慢慢咧叫做可以独立啦，脱离嗰种咧寄人篱下嘅困境。我回想翻咧，这个都系神嘅旨意塑造我嘅过程嚟嘅。因為嗰個過程裏面咧，讓我自細就學識原來家人都唔係最可靠，我最親愛嘅人都唔一定幫到我。佢哋有佢哋嘅困難，佢哋咧有佢哋所面對嘅困境。唯一能夠最明白我能夠最倚靠嘅咧，係我相信嘅父神。所以由嗰幾年開始，我慢慢神去培育我喺呢個嘅困難裏面。學習幾困難的環境，我知道呢，只要找住父神，他愛我比一切更多，一切都一定在他裡面有出路。之後神栽培我，我的性格慢慢知道怎麼去依靠他，然後神才慢慢再呼召我，再叫我去為他做些什麼的事。已故的英國大文豪和護教學家益老師 C.S. Lewis， 他同樣都是經歷喪偶的悲哀，令到他在信仰上有很大的反思，亦都可以說有很大的突破。他寫過一句說話，他說：我信教不是為了令自己開心，要開心的話，一支筆走就已經做得到了。若你想要一個令你覺得舒服的宗教，我絕對不建議基督教。因為當我們信主的時候，我們不是要神降服在我的旨意身上，是調轉，是我們要降服在父神的旨意中。而往往要成就神的旨意，苦難是必經之路，但我們有耶穌在我們前面，又見到他在客西馬利園的掙扎，怎樣願意放下自己背起十字架，同樣因著耶穌的愛，我們知道為著主的名，靠著主的恩典，我們都學習怎樣在種種的掙扎裡面認識到禱告說願主的旨意成就。今天是聖餐主日，我要透過呢餅和杯去思想耶穌怎樣為着我們放低自己的意願，承擔十字架，成就這份的救恩。我們自己都在坐一處安靜默禱思想，去反思審視我們的生命，還有什麼我們未曾肯放低遷就主耶穌的呢？让主耶稣的十字架感动我们，在客西麦未完的挣扎里面，仍然学识去讲不就我的旨意，愿主的旨意成就。我们默想安静。 纵然我哋经历种种嘅困境，但系主耶稣嘅十架成为咗我哋喺困难中嘅指南，让我哋一同起立唱回应诗《十架为我荣耀》。
Sorry.